韩国平昌冬奥会今天开幕，来自92个国家的近3000名运动员将出席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冬奥会。金正恩派出其胞妹金宇正和二把手金永南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冬奥会，韩朝两国运动员更在开幕式上举着统一国旗共同入场，使两国关系解冻，成为这次冬奥会的最大的看点。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不允许朝鲜绑架冬奥会，并邀请被北韩监禁致死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的父亲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提醒世界继续关注朝鲜核问题和人权记录。那么朝鲜通过高调出席冬奥会改善外界的印象，是否为金正恩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朝鲜针对韩国民众大打民族主义牌，是否成功的离间了美韩联盟？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教授，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那么这次冬奥会大家都注意到哈，首先注意到的是韩国和美国呢分别都向朝鲜释放了非常不一样的信号。我想听听王建伟教授首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两国对于朝鲜释放的信号的这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尤其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哈邀请这个受害大学生奥托的父亲出席冬奥会，你觉得他到底要表明什么？
我想也不是说这个美国和这个韩国啊对这个北朝鲜释放的信号就完全不一样。总的来说，美国对这个韩国这样的就是南北双方这个有一定程度和解的这个举动啊，还是基本上还是支持和配合。当然这个美国方面是当然是希望都不要让这个世界舆论啊对这个所谓的北朝鲜的这个宣传所蛊惑，那么他们也还有这个北朝鲜在人权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受害的学生家长带过来，所以我想呢在以正视啊，所以我想呢在这个方面呢，我想这个韩国方面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啊，韩国方面它是一个东道主，他不可能说请了人家过来然后再去骂人家的人权。那美国当然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好的。王教授，您的声音好像不是很清楚，那么待会儿我们可能会重新用电话来和您连接。那么我想听听陈博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对于美国和韩国不同的发出的不同信号。
我想这里有三方，朝鲜、韩国和美国都发出了不同的信号。对朝鲜来说，他派出非常高级的代表团，所谓国家的名义上的国际元首，第二号领导人90岁的老人金正恩，金永南率团出席，显示高规格。但真正的高规格显示在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的出席，因为他才代表曾家，金宇镇才是真正的国家第二号人物。说他们的出席显示北韩对这个平昌冬奥会的重视，这个重视实际上是他统战的一部分。北朝鲜可以看出，当他用武力威胁的时候，他是走向一个极端；当他用和平攻势的时候，也走向一个极端。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这叫做什么呢？软硬兼手段，这是独裁集团的一个惯用手法。那么对韩国来说，韩国因为处于两难，韩国如果说他不接纳北朝鲜的这个冬奥这个代表团或者是选手的话，那韩国这个北朝鲜会破坏这个冬奥会。在历史上，实际上北朝鲜有破坏这个韩国举行那个奥运会的这个历史，比如说1988年韩国举行那个奥运会之前，那个北朝鲜是这个派特工炸毁了韩国的一架客机，100多人身亡。后来一个那个被捕的北朝鲜的特工交代承认说，炸毁客机的目的是为了阻吓各国这个去那个韩国参加奥运会，所以说而且这种破坏的例子还有很多，那就不一而举了。另一方面，韩国来说，一个是恐惧，所以说北朝鲜如果派团来参加，可以换得暂时的和平或者暂时的安全，就平昌冬奥会的安全。但另一方面来说，这实际上也是受了北朝鲜的恶诈，北朝鲜就把一个和平的假象强加给那个韩国，强加一个谈判，事实上他抓紧时间提升他的核武，况且赢得这个政权的喘息之机。长远来说，对韩国带来安全问题更严重。而对美国来说，美国副总统也是高规格，之所以带上这个被北朝鲜迫害致死的这个大学生奥托的父亲出席，发出的信号很明确，就是我们美国 北朝鲜欠美国的血债仇还没有报，说你北朝鲜金正少耍花招，不要这个在其中这个耍花招，美国随时可以出强有力的反击，说这个信号是对这个南北和解和谈那个假象的一个警告。
嗯，好的，王建美教授，欢迎您再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来。我们知道，对，这次率领这个朝鲜代表团的是朝鲜名义上的这个二把手金永南，这个国家元首实际上是，但是更受瞩目的呢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金宇正是60年来金家王朝第一个能够越过边界进入韩国的人。那么，但是很多媒体也分析呢，就是说金宇正代表这个朝鲜呢可能会激怒美国，因为去年呢美国财政部才把这个金宇正呢列入黑名单，是美国制裁的这个对象。但是韩国文在寅总统却对他的这个访问呢表示欢迎，称他这个加入代表团的意义很重大。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待朝鲜这个举动，又怎么看待这个美韩两国对于金宇正出席的这个不同的反应。
那个朝鲜派出这个金正恩的妹妹去参加这个冬奥会呢，我想这个当然显示出这个金正恩对这次这个奥运会的重视。那么当然如果是他的妹妹去的话呢，也可能会为他传递一些口信，比如说带一封信给那个韩国的总统我想这样的这很明显就提高了这个代表团的这个规格啊。那么你刚才讲到就他那个金永南实际上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国家元首，他没有多少实权。那么讲到这个他在美国的黑名单上面呢，当然这个黑名单呢是美国单方面的一个制裁的名单，那么韩国方面并没有把他放到这个黑名单里面，所以呢韩国并没有义务来这个就是按照美国的这个提出名单来行事。那么我想呢这个美韩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也有所沟通，不会说这个韩国如果美国非常不高兴的话，韩国也不会请这个金宇正来这个参加奥运会啊。那么我想呢，这个双方还是有默契和沟通的。
嗯，陈东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金宇正的出席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监控。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次朝鲜不仅派了运动员，还派出了艺术团，也派出了政府高级代表团。在这个艺术团，玄松月就是这个金正恩前情人玄松月所率领的艺术团里边，这个艺术团是吃住住在船上。其实而且里边还有两名神秘男子在监控，他的目的就是防叛逃，如果艺术团里面出现叛逃将让北朝鲜非常尴尬。同样这个政治代表团里面金宇正其中一个作用就是监视监控控制整个局面，如果说金永南和其他这个政府代表团有叛逃的迹象出现，那就北朝鲜的就全部砸锅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金宇正呢出席了多重含义，但是他代表金家这个血脉关系半个世纪以来才首次出现，显示这个金正恩大打民族主义牌这么一个用心，或者可以说是包藏祸心。而这个文在寅如果好大喜功，觉得这是一个他的胜利的话，我想他会埋下长远的后根，很快就会后悔。那么刚才这个王教授讲的说美韩有默契，当然有一定程度的默契。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开幕之后，首先是韩国总统首先见的是美国副总统，然后是日本首相安倍，而且跟安倍是超长时间的会谈，显示这个美韩日这个东北亚小北约或者是联盟的那个强固，在这样的前提下去接待这个朝鲜的代表团，而把这个他会见这个金永南或者是金宇正的安排在明天，安排在第二天，再过一天会星期五吧，就再过半天，这么一个主次顺序还是明显，所以这我相信这也是这个美韩日之间有协商的结果。
嗯，好的，我想这里我们念一位网友观众姓方的网友的这个评论，他说呢，他说朝鲜能不能离间这个美韩联盟，关键要看韩国人的意识。他说对一个整天吆喝着武统，甚至用核弹摧毁南韩的恐怖暴民，如果还有民族情感的话，只能证明南韩的民众对于共产主义不怎么厌恶，这样一个盟友关系，美国也应该重新检讨了。确实，我们知道刚才陈茂先生也提到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哈，在冬奥会的开幕式上，韩国和朝鲜运动员是在同一个旗帜下一起入场，这个呢也确实也象征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那么我想听听王建伟教授，您觉得民族主义情感是不是也是朝鲜现在打的一个很重要的牌，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不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血浓于水嘛，我想这个韩国和朝鲜在这个方面应该有相当的共识。你说这个金正恩他要打那个民族主义的牌，那个文在寅他也要同样也要打这个民族主义的牌。那么民族团结、民族之间的感情， 啊，那么共同入场这个事情呢，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那么在过去的奥运会和这个国际赛事当中也发生过。那么我想对双方都是有好处，都是有好处。那么，我想呢，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半岛问题的时候啊，这确实要注重啊这个民族主义这么一个因素，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可能如果处理得好的话，也可能成为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啊出现转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处理的不好，当然双方都利用这个民族主义来加强敌对，那当然是起一种破坏性的作用。因为民族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双刃剑啊，双刃剑，你做得好的话有可能会事半功倍啊，做得不好的话可能会带来这个毁灭性的影响。所以我想呢，双方都有这个需要啊，双方都有这个需要。那么你知道这个在这个朝鲜半岛局势非常这个严重的时候，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那么如果说双方可以利用这个民族的亲情，那么来降低这个紧张的局势，我想这个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啊。那么对降低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至少暂时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对，
好的。说到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好几位网友呢发表了评论哈。一位叫做大平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韩国的绥靖政策不但是在危害自己，也是在危害世界文明。还有一位自称是爱国不翻墙的一位网友朋友，他说呢，我觉得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就是文在寅，本身就很亲近朝鲜，排斥美国，朝鲜呢其实只是顺势而为。另外还有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在今天的这个普世价值之下，民族主义思潮早就退潮了。他说根据媒体的报道，韩国的民众普遍反感朝鲜朝三暮四的做法，一方面大力发展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一方面又假意作态倡导半岛统一。他说连对北妥协的文在寅的民意支持度都因此大跌，所以他觉得美韩关系呢不会因为朝鲜的政治烟雾弹而受到实质的影响。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会不会是南北韩这个关系未来走向融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因素？
其实提到民族主义啊，或者民族感情，这边有真有假。对韩国南方来说，这个民族感情是真的；对北边这个北韩，尤其金正恩政权，这民族感情是假的。因为北韩是共产党统治，共产党统治是讲党性不讲人性的。我以前讲过，我曾经去过这个两次，去过三八线，去过南北朝鲜的军事分界线，我是看到周围的这个地形和双方这个对峙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考察。那么我看到南韩一侧有很多的平房空在那里，我就问那是什么，他们说是叫和平村，是南韩民众民间的集资新建的和平村。就有一天如果南北韩统一的时候，他们要接待从北边来的难民或者北边来的民众，就把这些房子空出来给他们住，而且呢他们成立了大量的基金，储备了大量的这个食物和水等等，随时以应这个南北不测来救济北韩的这些民众。所以从南方来说，他的民族感情是真实的，是真情实意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政治因素的左右。而且在南韩民间，他有一些民族主义倾向的话也是真实的。但北边来说，他完全受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控制，他是靠宣传。如果金正恩说有民族主义，他就有；他说没有就没有。他骂起来是把南韩骂的是焦头烂额，什么美国的傀儡，又是叛徒，又是伪政权，又是什么无所不用其极的过度的咒骂，在这个电视台，而且用高分贝的声音咒骂，这个骂到极点。但是如果他要施出和平攻势、和平淹没的时候，他可以讲很多的好话来欺骗，说对金正恩政权毫无人性、毫无感情可言。而且这是一点。另外呢，说这个暂时的和平不见得是和平。金正恩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他打和平攻势会企图利剑美韩关系，能不能达到目的，会达到什么程度的目的，达到另当别论；另一方面，他会抓紧这个喘息资金，在国际制裁下，我相信他会在这个半个月里加紧他的核武，提升他的核武加紧，因为他预料美国不可能在平昌冬奥会期间进行军事打击，这个其他也国际社会不可能采取行动，他有可能在这两周加速他最后的进程，使他这个所谓核弹小型化洲际武器洲际这个导弹提升这个扩大率，说长远看来对韩国的安全不利，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是不利的。
好，我想大家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是不是真正乐见这个韩国和朝鲜改善关系啊？因为此前有一些报道就是说美国呢对于文在寅私下向这个朝鲜示好呢有所不满，那么围绕这个平昌冬奥会的这个朝美这个角逐哈，金正恩是不是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么我想在请这个王建伟教授评论之前，我想先 介绍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姓陈的网友，他觉得呢，他说冬奥会是金正恩拖延时间的工具，他说美韩要清醒，专制主义的欲望是统治全世界，不和任何人商量，不向任何人承诺。他说面对一个骗子，美韩如果相信朝鲜的承诺，就是愚弄美韩的本国民众。他说在金三胖的眼里呢，美韩民众只是工具，能用就用，不用就抛弃。这个观点跟刚才陈伯公先生的观点很像哈。那么还有一位叫傅正辉的网友呢，他说金正恩参加平昌冬奥呢确实是高招，他看出来真正致力保护朝鲜免于战争的其实是同文同种的韩国，立足美国动武的也是韩国，这一点两岸中国人都比不上朝鲜民族，但是呢核武的威胁太大，美国不可能买账。好，听听王建伟教授您的反应，您的评论。
我想这个我们做评论呢，在讨论这个朝鲜这个韩国这个冬奥会啊，最好能够就是就事论事啊，那个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这个进行分析啊，不要用太多这个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的这种东西来讲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有时候就看不到事情的这个真相。那么我想呢，如果说你讲这个喘息的机会呢，我想呢其实朝鲜半岛的各方都需要一个喘息机会，不是说这金正恩他需要一个喘息机会啊，你说美国不需要一个喘息机会吗？美国也需要一个喘息机会，美国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到底要对这个北朝鲜要不要使用武力。那么至少这个平昌冬奥会这个期间啊，这个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那么美国也不需要马上就对这个问题做出这个决定，那么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周密的准备，那有什么不好呢？那么当然从北朝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现在认为他现在这个在核武器啊和这个导弹的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进展，手里面有这个相当的这个一定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所以呢他现在呢他这个当务之急呢是要防止美国对他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这个平昌冬奥会呢，这个恰恰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那么金正恩呢就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啊，那么来这个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使得这个至少美国如果真的要对北朝鲜用武的话，那么时间也有所推迟，这个当然对他也是有好处。那么韩国也是这样，韩国实际上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韩国在和这个北朝鲜是有共同的利益。文在寅也不希望美国这个对朝鲜使用武力，因为受害的最这个首当其冲就是韩国，就是韩国的民众，韩国的这个部队。所以呢我想三方都需要这么一个喘息的机会来这个进行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当然最好能够使这次平昌冬奥会成为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转机，那么是给和平更多的机会，我想这个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对，好，
不是说某一方面这个单方面的得到什么好处，我想不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对王教授的话做一个回应哈。王教授说这个不要用意识形态来看事，要客观。恰恰我希望王教授看到北朝鲜政权处处都用意识形态优先来看问题。从平壤到北京的这个一党专政都是这样的，他们把意识形态摆在前面的，把其他东西摆在其次。他们首先宣传的这个是一党专政或金家政权的安稳，在这样的前提下去铺展所谓民族主义，即便他们的搞核武器也不是为了真正是北朝鲜的安全，是为了金家政权的安全。这根深蒂固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出发，你只有看到他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做有一切事情，这才是客观的评述，避开意识形态是不客观的。再一个，王教授说的说法，说各方都需要喘息资金，这个说法陷入了一种不可知论，就好像一个毒品贩子，他这个一个吸毒的人，一个毒瘾很大的人，他需要钱，他急于得到毒品需要钱，然后他这个不择手段甚至抢和偷去了得了钱，然后这个时候你却说谁不需要钱啊，工作的人也需要钱啊，做生意的人也需要钱，政府也需要，这个是完全是混淆的一个东西，是一个不可知论，陷入了一种你说喘息资金，这个时候北朝鲜要的喘息资金是非常明确的，它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制裁，它导致了问题的发生，它搞导弹，它这个搞这个核武器违背了这个核不扩散条约，而且无数次违背这个联合国的违背这个联合国的决议，他制造的问题，那么面临国际社会的这个经济制裁或这个军事压力，所以他需要喘息资金，而美国和韩国只是一个时机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分阶段战略和策略的问题。所以王教授说的话来说呢，这个容易把问题啊导向一个不可知论，让大家觉得世界上的人都一样，最后没有结论，所以说最好是就没有是非可言。
我不想和陈先生这个陷入这个无谓的争论。 那么你说这个北朝鲜他是这个讲意识形态，那么你一老是在那里讲意识形态，那你是不是把自己降低到同他和他同样的水平呢？对不对？如果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你也要跟他一样做，那还有什么客观的分析呢？你不是就跟他一样了吗？什么叫不可知论啊？只有这个北朝鲜需要喘息时间，美国韩国现在就准备打仗了吗？不需要喘息时间了吗？这个你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我觉得王教授又在重复，
什么不可知论，
王教授又在重复他的不可知论，又在重复他的观点。因为我们在分析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你就说人家在谈那个北那个不意识形态，就好像一个那个毒品贩子需要钱，也就告诉这个毒品贩子不，这个毒品贩子也好，吸毒者也好，应该禁止戒毒。你就说啊，你也在谈这个吸毒嘛，你也在谈毒嘛，毒品，那你跟毒品贩子有什么区别呢？有的刚才喘息之间你又在重复你的话。我想你如果要用喘息之间来说所有的事情的话，那你是不是说是中国政府的喘息之间呢？是北京政府的喘息之间呢？是习近平的喘息之间呢？
你
能不能说这个话呢？还有是不是你王教授本人的喘息之间啊？
你就变成诡辩，没有意思了，
你正在诡辩。
好，对不起两位，因为我们现在最后只有不到三分钟时间，我想请大家最后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王建伟先生，那么面对金正恩和文在寅的这个和解的动作，你觉得中国方面是乐观其成还是说心存担忧？你觉得中国是怎么一个想法？一分钟的时间，王建伟教授。
中国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中国是乐见这个南北双方这个改善这个他们的关系，而且这个今天王毅外长也讲得很清楚，就希望双方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这个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这个和解，而且这个和解要超越这个平昌冬奥会。王毅还讲到，希望这个朝韩之间的这个和解能够最终导致美朝之间的对话，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好，谢谢。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刚才那个王教授说话好像他代表了中国政府一样的，实际上中国啊，这个北京政府啊，这次角色很尴尬，因为表面上他在这个社论上，《环球时报》社论好像是这个支持南北这个缓和啊、对话了这个和平，事实上他心里面并不情愿，因为这样让中国的角色边缘化，让北京的角色边缘化。最后如果是南北真的和解、真的统一的话，我想对中共的这个战略利益并不利，因为北韩的这个核危机啊，从历史上来讲是中共造成的，而这个阻碍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中共在其中起阻碍作用。如果说南北还真正化解的话，我想中共呢是无从借力，角色非常尴尬。所以说我认为北京在对照美韩日这方面的时候，我说这个北京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刚才王建
陈先生
来请讲。王建伟教授15秒，
陈先生比中共还知道自己的这个战略意图是什么，那我就没什么好讲了。
好，陈伯公先生最后15秒钟。
我想这个，当然这个王先生他非要代表中共呢，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想给王先生说的就是说，你在谈问题的时候啊，这个如果说我们要甩出一副胡搅蛮缠说这个的甩破打滚的姿态就没法谈。不管你说什么，我就说你谈的都一样，
胡搅蛮缠，
对不对？
是你。
所以，但你可以喊，但你要喊口号，我没办法。你要喊口号，没办法，
你
可以
喊
口号，但是我们
都想。
当然，你还是在喊口号，但是我想说的是，北朝鲜的问题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叫做解铃还需要系铃人，解铃还需要系铃人，谁制造了问题，所以这个嘛，就要去针对这个根源解决。同样道理，北朝鲜制造问题的根本。
感谢两位，感谢陈伯公先生和王建伟教授的这个对话哈，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